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想有一些是相同的，因为差不多是同样的这个区间嘛。那么主要还是欧亚大陆，从这个范围来说，发展的目标来说，其实有很多相像的地方。那么所不同的呢，就是带头大哥不一样。那么一带一路呢，显然中国是带头大哥。现在美国提出的这些呢，那么显然是以美国为主。美国比较强调呢，就是他说他不是主导，而是大家共同来合作共赢。投的资金量呢也比较小，投了1亿美元啊。很显然这个只是一个毛毛雨了。但是美国说了，他的目的就是他不要主导，他希望更多是以企业为主体，企业来开发。那么中国政府在这块呢，很显然它的力度更大啊。那么现在投了很多的资金，但是呢，我看到今年的数据呢，比去年投放的资金量有所下降，而不是增长。同时呢，这建立了旧设施，就亚投行啊，围绕着这个一带一路来进行开发的。应该说啊，从中国政府行为来说呢，就是很明显在基础设施的开发上，它的决心是比较大的，资金量的投入呢也会非常多。其实经济开发一开始的时候呢，是需要比较大的投入的，需要在基础设施上面呢下很多的功夫。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一带一路的政府的主导以及它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资金量很明显更大，而且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呢也开始看到一些效果。但是与此同时呢，也有一点点问题。比如说欧洲呢就提出一带一路的很多的开发呢是不够透明，很多都是双边的，而不是一个多边的协议，不说这个有一个规则在里头，大家都按照这个规则来做，而是更多的中国跟一个一个的国家来谈，这个谈的过程里头可能就会比较复杂一些。那么美国来做呢，我们知道美国可能就比较擅长做这种多边的协议啊。但是现在呢，我们也知道现在是多事之秋啊，从特朗普开始了，这个美国退出一个一个的群啊，这个一开始大家认为他好像是不是要去全球化，但是呢，从美欧，美国现在跟日本也在谈啊，日本前面跟欧洲已经谈完了，那么现在呢，从最新的态势来看呢，好像又是要有新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呢是去中国的全球化，把中国排除在外，而且呢，这个全球化呢更加的猛烈，这个零关税啊、零补贴啊等等。美国的这个新的计划里边，它是不是会推动一个多边的、更加以规则主导的？是不是在制度设计上会更加成熟、后来居上啊？现在不清楚。总而言之呢，现在一带一路跟美国主导的这个体系有很多的共同的地方，但是呢，也很明显的啊是不一样，而且形成了一个竞争。那谁能够做得更好，对这个地方的人民更有益处，这个可能就要进一步的观察。
中国的一带一路除了解决中国国内产能过剩，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经济考量之外呢，还可以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包括在国际事务中的一些地位。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在一些亚洲国家，比如说马来西亚叫停了铁路项目建设，这样的举措会不会让一带一路出现走投无路的情况？
现在一带一路呢，显然是面临一个空前的挑战。这个一带一路涉及到60多个国家，现在听说有20多个国家已经都出现一些问题了，那么其中有8个国家所主权的债务呢也都出现问题，这个显现出了一带一路在整个前进的过程中啊，可以说是会面临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么其中呢包括呢腐败的挑战，因为一带一路的很多的国家相对来说经济发展程度比较低，制度呢也不够成熟，政府呢廉洁指数啊也不够高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进行投资呢就会带来很多的风险。那么再加上呢，中国国内呢其实有一些问题也没解决，比如说腐败的问题啊，在中国国内就非常的严重，规则不透明啊等等，这都有啊。这些问题呢很容易中国在输出产能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呢，因为国内就不是很规范，那么到国际上呢也容易不规范，再加上呢面对的又都是不规范的国家，那么这个风险呢就很容易放大。那么这让我们想到，当初为什么西方走的是航海体系啊？为什么借助海洋而没有这个把大陆
没有从陆地上，
就是因为这个陆地上这些国家太麻烦了，西方呢一直要大航海啊，另找出路跟东方来做贸易做生意，就是因为这里面交易成本太高。那么马来西亚证明了这一点啊，就是它的风险非常大。那么其他的国家呢，我想也都会有类似的问题啊。那么接下来呢，特别是像现在中美在争啊，这而且呢，这个朝向一个冷战化的一个新冷战的这个方向走，就会变得更加的复杂。那么不言而喻啊，就这个整个的地缘政治上啊，在这个区域上各个方面的风险呢，可能接下来这个会一个一个的暴露出来。
刚刚中美彼此之间对价值220亿澳元的商品各自征收25%的额外进口关税，还有之前我们看到的中国提出的600亿制裁措施和特朗普之前宣布的2000亿，其实除开我们先这个220亿澳元的不看，这个中国的600亿制裁和特朗普宣布的2000亿制裁，这个数字上是完全不等量的哈。
这个是没办法的，因为整个中美贸易呢不对称，贸易呢是一个说对双方都是好的，贸易就有共赢性， 但是呢，这个我一直指出呢，就是这个中美贸易呢又既有不对称性啊。其中一个呢，就是中国从美国呢获得的贸易顺差是非常多的。当然，中方的统计和美方的统计有所不同，但是都是数千亿美元啊。中国大量的对美国出口，美国呢对中国的出口呢相对比较少，所以呢，美国有很多的子弹。所以在打贸易战方面啊，那中方是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不对称的这样一个位置。但是呢，中方的真的这个六百亿啊，如果就它比例来说哈，基本上跟美国也差不多的。中方反击的力度也不小，从数量上来说呢，远远不如。但是如果从比例上来说呢，中方也做出了他的反应，所以基本上现在就较上劲了。那么如果这种继续发展下去，特朗普说了，就对整个中国出口美国的5000亿多的征收关税。整体的局面呢是朝着一个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恶化，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在走。我是认为它可能进入到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其实美国是想跟中国谈，想中国谈的核心呢就是美方觉得我的日子过不下去了，美国经济很糟糕，既然我的日子过不下去了，那么所有的占着美国便宜的，你都得把好处给吐出来一点。那么他跟中国谈啊，这个当初其实就这个意思，这个阶段已经完全过去了。
嗯，现在是什么心理状态呢？
原来很多人认为双方一定会谈和，贸易战不会真的打起来啊，很多人都这么看，国内的很多的朋友都这么看，他们非常乐观，说肯定打不起来的。美国就是特朗普商人嘛，要点好处，要点钱啊。但是呢，这个阶段也肯定已经过去了。现在我觉得是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打起来了，
不可能再有往后退的这一步了。
而且我觉得基本上在朝着第三个方向走了。第三个阶段是朝着新冷战的方向走。那么这里面有几个标志一个标志呢，就是特朗普在佛罗里达演讲的时候呢，他就讲了，他说我们不是在打贸易战，我们是在对付一个苏联之后最危险的敌人。那么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冷战的一个口吻，这是比里根主义还要更加里根主义了。那么第二呢，就是我认为他已经完成了一个对中国的一个中期的战略包围。那么第一点呢，就表现是国防授权法，重要的是国防授权法。国防授权法里头呢，就要通过参众两院同意的。那我们看到参众两院以最短的时间，差不多是85%到90%的通过率通过的这个国防授权法。那么这就意味着特朗普跟中国打贸易战已经在美国形成一个国家意志了，已经形成一个系统的反应行为。其实呢，美国跟中国打贸易战是有几个阶段的，一个阶段呢就是班农这些非常保守主义的一些人，他们老说中国是敌人，中国怎么怎么样啊。那么这只不过是一些思想家放出来的空气。那个慢慢的特朗普呢就跟着这个，实际上在过去的一年多里面，他是一直在观察和试探中国。特朗普未必一开始就要跟中国大打出手，只是说我日子过不下去了，你能不能帮我，以前你每年占我几千亿，占我便宜太多了，能不能吐一点出来。但是经过了一年到一年半之后呢，他发现中国没法谈啊，没法谈那就打吧。但是特朗普打起来只不过政治家的个人行为啊，那么他要变成整个美国的国家意志，变成这个参众两院的共识，然后变成美国国家整个战略系统的一个反应。那么这个呢，我觉得以国防授权法参众两院通过为代表，那么基本上美国现在在打中美贸易战这件事情上，它形成国家意志，形成一个战略系统的反应。这件事情呢，我认为是非常严重的。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战略系统的强大是远远超出中国人能够想象的。美国打赢了两次世界大战，打赢了一次冷战，而且实际上每天都在打仗，所以它的战略系统是非常非常强大的。这个整个这个战略系统现在冲着中国来了啊，那么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儿啊，这是绝对不是一个不得了的事儿。然后再一个呢，就是美国跟欧洲，这个跟欧洲的这个谈和啊，这个谈成了。跟日本谈啊，过两天就谈完了啊。跟日本谈肯定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日本跟欧洲已经谈完了。然后接着澳洲肯定是加入的啊，印度也会加入，印度也已经宣布了要加入。接下来加拿大是没问题的，那么甚至还会有俄罗斯等等，这就形成了对中国的一个战略包围，而这个事情非常严重。我这两天在研究美苏的贸易战，其实就是美苏冷战。当初找到了苏联的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苏联呢高度的依赖石油，它必须大量的出口石油赚外汇啊，才能购买粮食，才能这个维持下去。然后美国就把油价从每桶220美元啊这个高价，一直把它拉到了每桶10美元，那么整个苏联的这个经济就崩了。那么当初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跟日本打，美国同样找到日本的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日本是个岛国，整个它的经济是依赖国际运输的，海洋运输，所以美国发动潜艇战，把日本的80%的应力啊都给干掉了。那么这个呢，就决定了日本必然失败。那么现在呢，中国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中国的致命的弱点就是，其实别看中国是所谓的制造业中心啊，其实我们只是一个加工中心，我们的制造业没有那么强的啊，更多的表现为一个加工中心。那么我们是高度依赖国际的这样一个这个市场体系的。那么美国现在是推动了去中国化的这样一个新的国际全球化，就使得整个市场体系跟中国脱钩。那么这个对中国来说是致命的，包括在国际上前面我们讲的一带一路啊，它提出另外一个体系跟你的 PK 啊，都是表明开始进入了一个战略包围的一个状态。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